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开展了我们对神在全球工作的视野，透过不同的华人牧者、领袖他们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上回听到在北美服侍中国留学生多年的陆传道，提到了留学生他们的时间节奏感、流动性高，所以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给他们最好最快的福音讯息以及培训的内容，建议堂会培养投入服侍年轻人的同工。堂会要有宽大的心胸，并非拥有会友，而是成全会友。教会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中，如何有效地做到青年布道与门训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如何牧养青年世代，这是全球华人教会的大灾问。过去许多的布道和牧养青年世代的做法，过去几十年似乎都遇到瓶颈。我们今天邀请到长期在北美服侍中国留学生和美漂中国青年的陆尊恩传道，来和我们分享他过去十几年的观察、实验和反思。
对基督信仰来讲，我们常讲布道门训，都是我们会特别强调要有这个绝对的真理。好，那很多时候上一代就会觉得这一代好像不再相信绝对的真理了，或者是不再委身投入单一的群体啊，甚至我们那时候觉得说教会很重要，当然我们的教会观也需要做一些被调整啊。到底我们的教会观是指普世教会，还是指单一堂会？但是似乎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挣扎。现在在牧养布道跟年轻人布道很困难。那所以你自己很大的一个负担是向年轻人布道，那你会给今天的牧者或者是这个宣教机构的这些同工，在向下一代布道的时候，你会给哪一些建议，或者你自己会怎么做？你自己会怎么向在一个成长在不确定性环境当中的这一代人来布道？
我相信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们讲的真理是独一的、不变的，但是它也是宏大的、丰富的。那么真理是绝对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一直习惯，至少20世纪的教会，在20世纪的福音派教会，在习惯一套比较简单的方程式的命题式的真理。如果你看2000年的教会的话，你从教父开始看，其实他们处在也是一个很大的时代，也是当时的全球化的变革。希腊文化跟罗马帝国，然后也是兴衰，然后老百姓人与人之间、社群跟社群有很大的矛盾。教父神学在那个时代产生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细腻而宏大的。就是说我们从教父的时期的神学一直走到宗教改革，他们都处于非常激烈的时代变革当中。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真理不是绝对的，可是他们的真理的表述跟内涵都挖得很深。我觉得问题是在于今天的教会在神学上还是比较浅的，我们抓到一两个东西就想要一直当做一个剑一直试着用，可是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很丰富的救恩的历史，一切藏在基督里面。教会2000年历史都还不能把基督一次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所成就的福音把它彻底的把它融开来，我们都还在默想，还在消化沉淀基督那2000年前一次性做完的工作。 那今天问题不是发生在真理的绝对性，是发生在我们的狭隘性。
嗯，
我们想要用很简化的方式，然后我们把福音先把它缩限成命题式的几个小的东西，以至于看起来好像跟这个时代就很大的脱节。
嗯，
我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很丰富的，圣经里面的信息是非常深刻的。教会回到它最基础的部分，它不管在它的释经还是神学，还是一个大公传统下面的一些文化积累，基督教信仰还是在人类文明里面还是属于非常丰富的一块宝藏。我们可能只汲取了 0.05%， 然后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世界基督教的信仰跟我们很大的矛盾。可是其实如果你能够深挖我们信仰本身的话，我觉得基督信仰在现在的环境有大量的资源可以使用。我觉得如果你给我一年有100次讲到，我也不够用。对，信息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机会去把这些信息把它融开来。但是我们应该回到我们信仰内核，在我们的培育门徒跟我们领袖培育的时候，系统性的神学，然后教会的历史，然后基督教文化的积累，各方面都很重要。所以我想现在这个时代的挑战是挑战教会哈，要在我们的信仰内部里面深挖然后扩充的过程。我们过去有些毛病，就是我们在简化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再加上丈夫妻子的角色建立家庭，就基本上就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可以撑两代人。可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把福音的内涵全部挖出来，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没有被展现出来。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时代的变化说基督信仰会受到什么威胁。我们太多家里面宝贝根本没有拿出来用，所以现在在布道的时候哈，我们很快词穷或者找不到，然后去太快的效法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原创出一些这个世界可以震撼又贴近这个世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内核挖得不够深。
再谈到说我们要挖得够深才有办法扩充，其实问题不是真理的单一性，而是我们自己的狭隘性。那在面对今天这一代布道的时候，我想很多的牧者传道人可能很需要一些 inspiration， 不是说你接下来讲的东西就是未来十年布道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很需要一些 inspiration， 就是让我们能够 think outside the box。 可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Yeah， 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举例来说，我们传统的布道模式里面，我们就是强调神很爱你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啊。然后耶稣洗净你的罪，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仍然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可是其实圣经讲了还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除了讲的神的爱，也讲了神的愤怒。然后神的爱跟神的愤怒的基础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人在按神形象造里面，你可以发挥人作为按神形象受造的跟上帝的关系，跟环境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除了只是像格里汉时期讲到人在按神形象造，主要是人需要活着要有目的，要有价值，你要有 purpose。但是你也可以讨论，就是人是按神形象造的，那么在一个非常不公正的非常多伤害的社会里面，怎么找到人性尊严的基础。你可以讨论宪政主义的激发精神跟人的形象造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讨论上帝对于性别都是按着同一个神的形象造的，可是造男造女。其实中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当然一讨论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就觉得那些东西是属于信主以后已经很深了，以后在神学院里面大家关上门讨论的。对，我们心理上会觉得我们应该把高度共识的那些很简明没有争议的东西放到布道的前缘，我们会觉得那些到比较深的神学，例如说人观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属于高深讨论。当然现在的话，我相信布道可以更开放一点，就是我们谈论是我们对于圣经还有教会2000年对于人的思考是什么，我可以把它带到我的前缘里面。就算我承认这个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里面包含一些 你知道还没有整理好的花圃里面有一些东西，但是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我还是可以跟木道朋友交流。我不一定要好像说跟木道朋友交流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有绝对 absolute 属于教会的就是，但是我们有一些信仰传统，有大公信经可以约束我们的一个范围，但是产生了对话和交流之后，人们对信仰的丰富性感觉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往上走。那例如说我觉得在救恩论里面除了讲到因信称义就是罪的赦免，然后你可以上天堂，对，这都是对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讨论成圣的那一块，就是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本质是什么？是指罪疚感吗？还是指与神为敌的一种定义？罪是指的不接纳吗？还是指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圣洁的形象？那么救恩的话指的是拿到天国的门票吗？还是说基督的位格跟我们奥秘的联合，他把他死里复活生命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具体在面对孤单的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然后面对自己犯下错不能饶恕自己的时候，很多内心的一些纠结挣扎，基督徒是怎么找到盼望，然后从这些破碎的挣扎里面走出来，这些细腻之处，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这个角度上面一个细腻之处，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会让慕道朋友侧耳听的。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然后是活在一个充满苦难和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最真实的感受，然后在跟福音互动的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样像任何人一样感觉到绝望，然后觉得脆弱，可是又在福音的光照底下，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何等的深刻美好，然后里面很多的元素是可以深挖的。好，不管在基督的身份，他的神性和人性，还是这个工作，他的降卑，他的受试探，他的死跟复活，里面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再细一些，我可以把它带到布道的前缘，也带到牧会的前线、而不是把它锁在所谓的高深的传道人的讨论里面，然后把基督教信仰里面比较深刻的这些讨论带到牧会的直接现场里面。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有共鸣，他们对于神学可以理解的程度超过我们预期。我们的倾向是，我们以前的毛病是我们有一个简化灵性成瘾加上家庭伦理建立了一个福音派教会之后，我们把神学跟它切开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补充大量的生命见证生活的一些潜规则去建造，而不是一个丰富的神学传统。我觉得就是让基督教显得比较贫乏。
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深入浅出。一方面是我们对信仰认识的肤浅，让我们的步道无力；另外一方面是当我们深入之后，要能够用很浅出的方式，特别你提到说要真实敞开，跟我们真实的实况情感做一个连结，而在这个浅出的当中看到福音的丰富性。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你也提了两个例子，从神的形象，从成圣救恩的角度，其实我们过去都过度的扁平化这些很丰富有深刻意义的一些基督教传统的教义，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很需要能够更深入的，甚至好像讲到教父时期，正因为世界的很动荡，所以他们有很多元的讨论，那也是在那个多元的讨论当中发展出对基督神人恶性很细腻的看法。其实对当时，今天我们来看会觉得好像 irrelevant， 好像无关紧要，可是对当时来讲，这些都是在回应整个变动世界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讨论。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们谈完布道，其实我知道，对，我们不应该把布道跟门训切割，因为它都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整体。但是从牧者堂会的角度，很多时候也会问说，那我们有那么精彩的布道的时候，或者是布道一个人真的信主之后，那整个门训的过程，特别是面对这个时代，因为我觉得今天市面上很多门训的教材，以关系为导向的门训， 各式各样的门训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也都知道说门训不是关乎 program 而已，不是关乎教材而已。对你来讲，今天在培育下一代的门徒，你觉得又有哪一些对今日华人教会的提醒跟你的一些看法？
我会这样说哈，就是如果布道跟门训做一个整体来思考的话，第一个就是公众传讲跟私下的个人关系两个是同样重要的。然后从教会去发展门徒群体来说的话，那么教会整体的方向策略和教会就是发展两三个人的个人的深度的关系，两个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宏观的跟微观的是互动的状态。那像我们去公众传讲的时候哈，它是在一个公众的环境下去为基督信仰的优越和他的安慰啊，去做一个推介的动作，一个 commanding 推介的动作。所以一个好的公众传讲会让人们在整个基督信仰的大的环境下产生被说服、尊敬，然后羡慕，想要学习，然后即便有那么多的声音，即便有这么多的敌对的力量，可是他们会尊敬基督信仰。所以在公众传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生命的改变经常是发生在我们打成一片，我们一起生活的过程，一起面对压力或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的那一个瞬间带来的改变。但是两个是互相的，所以公众传讲预备了那个可以发生有意义的可以改变生命的关系的一个环境。然后实际上你需要有跟慕道朋友或是跟门徒们打成一片的那些个人关系，然后在那个感觉到压力寻找盼望的那个瞬间，我们就是一起回应了，那个过程中间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所以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例如说我们做青年的福音营，那出去上面布道，台上的还是很重要。台上的布道，我们跟台下人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信息要能够有一个深度宽度，然后有一种贴近他声音的一种传讲方式，让他对基督信仰产生羡慕。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体验活动，很多的游戏小组，然后深度的交流分享故事，然后让他们能够跟基督徒跟慕道朋友可以打成一片，然后在一起面对环境的时候，基督徒有盼望的回应，带给我们的慕道朋友一个感动。这两个其实是一起成就的。所以那个教会一样的，就是教会主日的传讲跟主日学，还有教会的牧养和意向方针，一个宏大的教会发展的方向，怎么样向他所处的社群去做见证，这个意向策略的部分，和他落实到团契或者小组，不管你有哪种形式的门徒模式，他要有一个互相呼应的过程。所以比较宏观的部分在创造环境，然后比较微观的部分在实际上经历改变的契机，那两个是要同时发生的。所以我在想，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是讲到说神赐下各样的属灵恩赐嘛，他们都是属灵领袖，有这个先知、教师、牧师，他们都是在创造环境，他是上而下的在塑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下而上的在成长起来。对，农夫不能替植物生长，只能替植物创造生长的有利条件。但是呢，农夫的这个条件会让生命更旺盛，所以上而下跟下而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在发生的。那我们过去的运动是在这两者中间偏重其中一种，就是说传统的教会重视结构、牧养、然后秩序、敬拜、教导，其实是在创造好的环境。可是他们在创造环境的时候没有刻意想说我创造这个环境怎么样让我的平行图由下而上自动自发的去参与。那反过来说，很多人重视我们不要架构了，我们不要神学了，我们不要组织了，我们不要牧师了，我们不要然后他就让他遍地长成一片，好像荒原上的青苔一样，这样子哗遍地长成一片。可是他因为没有架构，所以他很肤浅。对，其实上下都需要。所以在做架构的人，他们怎么样去一直想说我今天的所有意向、所有的公众传讲，我们的策略都是为了成全平信徒可以起来。同时平信徒又明白我是需要被牧养的，我需要被引导的，然后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由下而上是自动自发的成长，会促进教会的建造，那个教会观， 同时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嗯、所以不管是布道还是门训，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都有人需要，有人有意向，有使命，然后有策略，然后有牧养的心胸，要由上而下的来，然后也要有人就是由下而上的力量要能够不断的参与、嗯、我在想就是这个有机的整体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提姆凯勒的书里面也是在表达这种
神学的意象，
对一种意象，就是你要能够善用神让你生长的那个环境底下，平信徒弟兄姐妹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有大量的体会、感动、见识，可以被征召在神的圣殿里面，变成一个馨香的祭物。我们怎么样把他们都带到同一个福音使命里面？
今天最后一个我想问的就是，尊恩，你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很久啊，十几年呀， yeah, 然后很高兴你今年是今年嘛，对不对、嗯、今年正式毕业了，
五月
正式毕业了那我知道你的博士研究的主题其实也是跟门徒训练有很大的关系、嗯、可不可以请你谈一谈你在整个博士班的历程当中，特别是做研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做学术的研究跟门徒没有任何的关系，培育门徒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在学术上跟实践上同时在一起并进的一个人，你可不可以谈谈你的博士研究如何影响或者是带给今天我们在做门徒培育的时候什么样的 insights？
啊，我这个博士班呢就是我念了13年、
嗯、yeah, 哇，
对啊，我的老板博伟成老师都直挖苦我说8年抗战都可以打2次、啊、
yeah, 我们都很怀疑你到底能不能毕业
然后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也想过说，如果我在青年宣教跟博士论文两个不能同时完成的话，我会放到哪一个？
嗯，
对，我是做好了决定，也想好如果我不能够兼顾的话，我会放下我的博士班。
嗯，
但是神给我很大的怜悯宽容，结果还是把它完成了。
嗯，
那我当初在做选择题目的时候，最早是想要写一个门徒训练的圣经神学，想要为 discipleship 门训寻找一个圣经神学的基础、嗯、那我是有我的框架已经我自己磨出来、嗯、可是后来到写论文的时候就知道说那种太宏大的框架没有办法写完一个可以毕业的论文、
嗯嗯嗯、
所以后来就在这个门训的哲理里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哈，就是耶稣的比喻。后来论文是在研究路加福音的比喻，把比喻研究的历史然后方法论做了一些整理，然后提出一个以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的一个叙事框架、
嗯、
去解读路加可能对耶稣的比喻会有的一些解释观点，透过许许多多的小的线索细节当作证据去说耶稣的比喻，从路加医生的观点他可能认为这比喻什么意思、
嗯、
特别我看到就是耶稣的比喻有大量的基督论和救恩论的信息、嗯、至少我认为从路加的视角下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嗯、
那这跟当代的比喻研究比较强调比喻是一种启发性的智慧的，跟教义是没有什么关系、
嗯、
所以当代的主流的认为它放到历史性的里面背景下只是一个犹太拉比用来启发性的好发人深省，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动，或者说一些宗教的一些腐败的反动，所以就是把比喻放在一个就是启发性让你思考一下跟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就是让你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我发现至少路加的笔下不是，路加笔下的比喻都有大量的基督论跟救恩论的一个诠释观点，也就更接近教父就是采取比较灵异或寓意的方式去解释，因为就会把耶稣的比喻跟神学特别是讲基督的身份工作挂钩在一起，这是教父解释比喻所谓的灵异或寓意、
嗯
啊、就 allegorical 的解释方式是比较接近的、嗯、所以我并不认为教会创造了寓意解经，我认为教会是延续了使徒们他们对耶稣比喻的一个解释的观点，那这是我论文的基础、
嗯、
那它跟门徒训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门徒训练的世界里面哈对门徒训练这一块花一点时间研究的人就会知道，有很多耶稣的比喻常常被使用在门训的情境底下，就是当代在讨论门徒训练的方法论的时候很喜欢使用比喻因为比喻创造大量的想象力，可以引发听众的思考，可以让听众投入在这个、嗯、所以因为门训很强调互动嘛，然后很强调你要带一个人真实的改变，所以你要把他先带进一个情境里面，所以比喻常常在 当代的这个门训方法里面被使用，不管有意无意的，你会发现很多的门训里面都出现一个比喻的内容。然后我希望带进来一个就是对比喻的解释观点，然后去丰富我们对于门训的一个想象。
嗯，
因为耶稣其实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透过讲了很多比喻去带领他的门徒。
嗯，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一个福音或宣教的使命，他成就十字架救恩，然后再往那个路上，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他讲比喻的时候都在直接间接的告诉你他是谁，他为什么在这个旅行上，他现在要去干什么，然后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些门徒从加利利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用间接委婉的方式不断的开启他们对天国了还有对耶稣工作的想象。我自己觉得在我的个人侍奉上是很有价值，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所以我会希望将来有机会把这一块里面我自己感动过我的东西然后带到我们的青年门训的情境里面去。
好，谢谢尹尊恩。你刚才在讲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在门训上它帮助我们跳脱只是命题是真理的门训，而是有个很具体的画面。而且比喻是会 inspire， 它不单单只是好像抓住一个命题式的教条，而是会 inspire 我们在生活中不同的层面去想到有新的衍生。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你要一开始谈到说我们的门训是要植入一个福音的 DNA， 以至于这个 DNA 能够在不同的情境当中长出不同的样子，而不是去限制一个外在的形式。非常谢谢尊恩今天从一开始整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北美的处境，我们聊到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我们应该要创造的想的一个生态系，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多元的时代，也看到今天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高度的不确定性。教会其实在布道跟门训的时候，我们的姿态一定要先改变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变成一个蹲下来与他们在一起，一起来谦卑的，同时从我们2000年的神学传统当中去摄取资源，能够深入浅出的不论是在布道还是门训上面来展开。那最后你提到耶稣的比喻是在他带领门徒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比喻在教导门徒关于他是谁以及他要做什么。那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在培育门徒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路上的过程，透过一个又一个的比喻，一个又一个的过程，想想我们十年前对主的认识跟今天可能就已经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也都在这个跟随的过程。所以谢谢尊恩今天的分享。
谢谢嘉华，我很享受这个访谈的过程，然后谢谢你的总结，太精彩了，谢谢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对年轻一代的布道到门训，由上而下的公众传讲，以及私下的关系互动，同样的重要。也就是宏观的创造环境，微观的创造契机，让年轻的一代明白真理的内涵，传承福音的使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间，生命降下，燃烧中的心。